哎，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见证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等会儿小宝贝如果吵就请大家多包涵。我是98年来到美国，来之前在大陆，我想可能跟很多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一样，都是没怎么接触过基督教，可能也就听说，我也只是听说过耶稣的名字。高中的时候他们说，哎，圣诞节那儿有那个分小面包吃，要不要去？我也没赶上这机会，这是我唯一对基督信仰的认识，所以我对他一无所知。然后我98年来到美国，头两年就是拼命的学习，我是在 Virginia Tech 来读管理的博士，然后功课压力也很大，语言上也不适应，就拼命的学习，知道说我当时的目标就是 survive 就好了。然后感谢神，这头两年拼命学习成绩也还不错，然后因为以前有一点在国内做那个 academic research 的经验，所以也还算，老师也还比较器重，也常常鼓励。然后两年下来突然就觉得一下那个生存的压力没了，就开始想，哎，我干嘛这么忙啊？突然就觉得，我想也是神恩典，那个时候就开始让我去思想这个人生，我为什么要这么忙。正好也是那个时候我妈妈来到美国，因为我是我们家的独子，跟我妈妈爸爸关系都非常的亲近，然后是反正就是我从小因为是独子嘛，就知道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有出息，然后挣个好生活，然后给我爸爸妈妈好好养老，这就是我以前的人生目标。然后等我来到美国，我也很愿意我妈妈过来看一看新鲜，加上我妈总是说，哎呀，想女儿啊，所以就赶紧请她到美国来玩。说是来玩，其实呢心里就说，妈妈你帮我做饭。当然我是爱我妈妈了，但是不由自主还会这样想说，我工作这么忙，我学习这么忙，你帮我做饭、洗衣服、收拾家，然后呢，我就在办公室里好好做事。那我妈妈呢，来到美国也很高兴见到我，但是新的环境让她很不适应，语言不通，然后见不到人，来美国的很多家长、阿姨、叔叔们就有感觉说，怎么来美国就见不着人呢？马路上全是开的车。所以我妈也还挺闷的，其实我妈是个喜欢自己带着人，但是她已经觉得挺闷了。然后我呢又不理她，不是我故意不理她，我心里跟她很亲呐，但是我实在功课压力很大，天天在办公室里泡着，然后做我的这个那个学习，然后研究做这些事儿。该吃饭的时候也不打个电话，我就想我忙嘛，我妈肯定知道我忙嘛，就在当反正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事儿了，然后就不回家，然后我妈就等了这个急哟，就是该吃饭了怎么还不来呀？该吃饭还不来呀？六点晚上该吃饭了，这10点还不回来，又是个小女孩，这怎么办呢？就把她给急得够呛。哎，我就觉得说，哎，你还让我给你打电话，反正就觉得说你得理解我，所以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就很不适应，然后我不但不去关心她来到美国，有什么感觉，感觉好不好？我只觉得男能来美国很不错了，中国有几个爸爸妈妈能来美国呀？我就觉得我给他做了件好事，就没想到他其实是来帮我，为了我才这个不远千里跑到这儿忍受孤独。哎，然后在家里做家务，他也他不是很擅长做家务，从小都是他管我学习，我爸爸管做饭，所以这一来他还得做饭，还得帮我收拾家，这本来就不是他擅长的事儿。我就回来一看，哎呀，这个饭做的哎呀不好吃，然后哎呦，怎么这个厨房的桌子还脏着呢？我妈就觉得可委屈了，她已经觉得为了女儿这个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了，哎呀，我还在这挑剔，所以她就很难过，有一天甚至还哭了，对我就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一向以为我跟我爸爸妈妈关系很亲，然后从小也努力做个好孩子、好女儿，然后现在我妈这一哭就让我吓一跳，因为我自以为是个好人，从小也是，我爸爸是学中文的，受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 什么老庄哲学呀、儒家思想啊，都很影响很大。那我也受我爸爸的影响很大，所以像我爸爸就说父母在不远游，所以每次都是我妈妈自己跑到美国来看我，我爸爸就不来，因为他要照顾我的爷爷奶奶他的父母，所以就是他这种传统观念很强。然后所以我这下就是我妈妈就很难过。那个我因为是我爸爸影响呢，我一向觉得说，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加上比如说在国内有一次，我妈妈给我买件皮衣，花挺贵的钱。然后我姥爷说，哎，你看你妈给你买件皮衣啊，挺好。我说，哎，我宁肯让我妈买皮衣，我穿皮衣干嘛？小孩，哎，我姥爷就觉得这孩子真好，然后常常跟表弟这个表妹们讲说，你看，你得向他学习。所以就是，哎，我就一直觉得我挺好一个人。结果这一下，我最亲的人，我的妈妈，现在都让我给弄哭了。哎呀，给我很大的震撼。然后也正好那时候工作稍微不那么紧张了，我就也开始在想，像我刚才说的，开始在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忙。然后现在我忙了，都让我妈都觉得这女儿天天光想自己的事儿，哈，我妈很受伤害。所以神就借着这个事情，哎，让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败坏，就知道自己不是自己以为的什么好人。所以等于自我中心，是我神开启我的心，让我看到，哎呀，我的败坏。然后还有这个自我为意，骄傲。哎，感谢神，神借着我妈妈在这儿跟我的相处，哎，让我看到我自己是这样的自我中心、自私，不为妈妈考虑。然后等于就把我这骄傲的心慢慢让我谦卑下来，开始愿意听一些神的话。不然我总是以为我挺好的，我不需要这个基督信仰，耶稣是谁啊？我没有时间去想他是谁。甚至我当时跟美国人做 roommate， 那小女孩还说，她说你也不信耶稣，我怎么看你还挺好的呀。可能他们美国的一些这个传统的家庭长大的小孩就觉得说，你信了耶稣才能是好人。哎，他一看你这不也不是坏人，那你也不信耶稣，他还觉得挺困惑。所以这就是我的这些背景。那感谢神呢，当时就借着妈妈这开我的心，然后我也就意识到说，你说我这个一直是努力想做个好人，现在让我妈妈最亲近的人都伤心了。哎呀，正好那时候也在神也带一些这个宣道的书，因为我妈妈来了，我她闷得慌，别人就说你可以带她去教会，至少能说说中国话。我就带我妈去我们那个 Blacksburg Virginia Tech 那块的那个华人教会。然后也是神也借着别的这个不同的环境，哎，开始把一些信仰的东西带过来。我妈妈去教会有原住民布道会了，教会人就带着这些人，谁有空就可以去附近的 Richmond 开车4个小时，哎，带她去。那我妈去了，我妈妈就喜欢拿东西，她反正知识，凡是知识都是好的，我妈妈是特别崇尚知识的一个人，就把那个东西，哎，都拿回来。他自己也看不过来，他年纪慢慢大了，哎，然后我没事呢，我就翻，哎，越翻觉得，哎，讲的挺有道理，这书写的也挺有道理，等于就开始在开我的心。然后我也看到人家说这个颜回，这个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跟孔子说，老师你讲的都挺好，这个道德伦理方面哈，你讲都挺好，可是我就是做不出来，这很难做出来。哎，我也觉得，哎，开始有同感了。我想做个好人，想做个好女儿，怎么就让我妈哭了？哎，让我特困惑那时候。所以后来这个信主的时候，这个罗马书查经的时候查到就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哎，我觉得这话说太对了。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个是让我谦卑的事儿，我也说到这个神也借着环境，哎，冷不丁我的信箱里就冒了两本中文圣经，我也不知道谁给我的，所以神就在这样不停的敲门，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朋友，然后也去这个国际的这个查经，他们国际查经班呢也做一个这个 outreach program， 就等于是叫 coffee and tea， 大家都过来，星期五晚上没事了过来喝杯咖啡呀，聊聊天呐，也是给国际学生办的，其实他们是要分享神的爱给他们。哎，我有一次就跑去了，哎，然后跟那个老师一聊，那个人他就说他的人生目的是去祝福别人。哎，我当时一听觉得挺震撼，我从来没想到过一个人生目的是去祝福别人。哎，这个对我影响还蛮大的。当然他是说容神一人哈，在神的爱里。然后这个还有一次在他们家吃饭，他也就讲到说， 自己掌管人生。那像我觉得这个自我奋斗嘛，在国内然后也受美国的这个 self-made dream 的影响，都是要自我奋斗努力成功。现在怎么他说自己掌管人生未必是好事儿，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你看我的女儿这才七八岁，他如果说我要自己掌管人生，我去 highway 站着，我去高速路上站着，我能让他去吗？当然不能让他去了，这多危险呢。我想也有道理，我好像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自己掌管人生的事儿。所以等于就是这些conversation， 开始神就开始开我的心，让我想到说的确有不同的角度可以想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暑假了，这个2000年的暑假，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的父母也来探亲，于是他们就请另外一对夫妇到他们家一起来查经。然后因为我妈妈也是老人嘛，就说阿姨你要不要一起到我们家呀？然后我一听，反正我放假了可以放松一下，我说我可不可以去啊？那当然欢迎了。我就跟着我妈妈去了，结果每个星期就我催着我妈，哎呀快去吧快去，我可喜欢去那个查经了，因为在那儿就是我们一起念神的话语。然后我记得问了可多问题了。那对夫妇弟兄姐妹他们是从台湾到美国来读书读研究院，然后他们这个信主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经历跟我就很相似，然后那个思路，尤其那个先生的思路，我问的问题他解答的让我就觉得就是我想听的。当时神就像我刚才讲的，已经预备了我的心，开始愿意去听不同的角度来看人生，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在那个家庭查经的时候，越查越觉得这个心里好像就亮了，就觉得这个圣经讲的实在不是人能讲出来的话，怎么就直往人心里去打。我就那个查经那一个月，我就开始想信主了。然后就信主，觉知信主，信主以后也是很愿意去看这些基督信仰的书，就等于是从零开始，因为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因为神恩典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也还有负担，他们也常常为我祷告，所以就刚才说的那对夫妇先生是算是回答很多问题，让我觉得帮我这个茅塞顿开，很有开启，帮我信主。然后信主以后呢，就是这个姐妹在给我做 follow up， 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神能让他们这样就是在帮助我信主，然后帮助我成长。所以那个时候等于就信主了，然后神就开始带领我就学习信靠他，因为我知道自己掌管人生掌管的实在是千疮百孔，总是有各样的缺憾。这个先我经历的是这个写论文，毕业论文2003年的时候，我前面没抓紧，因为那时候实在是对圣经特别感兴趣，当然也有自己的懒惰啊，所以就花很多时间读圣经读属灵的书，然后这个做功课呢也不是那么抓紧，自己也懒也往后推，所以这下这个写论文时间特紧，最后就剩了8月份就要去德州工作去了。我这个3、4月份这数据还没有完全收回来，所以就特别紧张，就使劲赶，然后数据收回来了，这个暑假那2、3个月就得拼命赶，我得7月份把它赶出来。那时候眼睛也都是就都疼了，开始以前从来没这经历，反正就压力很大了。然后但是感谢主，我妈妈就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了。她说你看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吧，你就很忙，你没时间管我，都不理我。这次呢你看你压力这么大了。他后来跟别人说的了，然后他说那个这回最后写论文那么紧张了，他竟然还每天陪我散步，还跟我讲神的事儿，他就能看到说我这个心之开始倚靠耶和华了。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常常拿那个经文，一个就是神啊请你帮助我，这个大水已经到了我的脖子上了，我已经快淹死了，快帮我吧。所以我那时候论文的状况是很紧张，但是感谢主，就是靠着这个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然后弟兄姐妹也都帮我说，眼睛不行了，赶紧我这儿有那个比较好的保护眼睛的屏幕，你借去用。所以方方面面的也帮我祷告啊，然后感谢主，就及时的把这个论文弄完了。然后也是感谢主，我妈妈看到我生命还真的有点变化了。然后后来同样那段时间也是在找工作，找工作呢，我是也是 本来最后这个学期吧，人基本上就该定了，因为找高校里当老师的工作。我是学管理的，商学院呢可以 PhD 一毕业就能找到教职，商学院需求比较大，美国商学院特别多。然后但是我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语言上肯定没外国人有优势，所以我很想去这个叫 research school 呢，就相对来说teaching 少一点， research 多一点，而且一般这样的学校呢是 reputation 好一些的。一般我们说起 teaching school 就是要求教书的量很大，这样的学校呢一般也都是不是那个 ranking 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也有自己的虚荣，然后也有自己的这个考虑到自己的这个弱项强项，很想去这个比较强调 research 的 school。 可是这个我们都是头一年 summer 的时候去面试。在我们有每年开那个 academic conference， 去美国各个地方每年轮着办，然后就是大家这个行业的都跑去present 很多的 paper， 然后顺便他们也给这些临该毕业找工作的弄这个 job fair， 也是神能点。当时跟他们一联系，我一下拿了20多个 interview 在那大会上。人家说哎呦我当时我记得我们同样一个，我一个学弟，他比我晚一年，但是他做很好，做比我好，然后他拿10几个回来，他说哎呀累死了，但是感谢主，那时候神也是给我加力量。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拿着我的那个 CD， 是那个录音机可以听，然后就我那个面试半个小时之后，哎，我就躲到角落里去听圣经，一听圣经来劲儿了，然后真的是在主里就被 refresh， 然后就又去下一个 interview。 所以这么几天开会下来，把自己的 paper 讲完了，然后再去面试，神恩典，真的是一点都不觉得累，然后就高高兴兴回我们学校了。会议结束了嘛，然后我那个学弟还说哎呀好累，我觉得哎，神的话语真的是力量的源泉，所以当时还感觉不错。然后就开始等，因为那个会议上的 interview 是初步的 interview， 你之后还有那个on campus 的，人家会邀请你到学校。结果这邀请我到学校的，怎么就没有我意想的好了，就开始只有几个，然后去了呢也都是很强调 teaching 的，我也不感兴趣。这一下等到这一个学期一过，时间就显得不够了嘛，就剩最后一个学期就该毕业了。我就开始慌了，我说哟这怎么办呢，还没工作呢，这半年以后我这个我去哪儿啊，这怎么办。也是感谢主，刚才我讲到那对台湾夫妇，那个姐妹她就一直对我就是 follow up， 帮助我在信心里扎根。她那时候也有负担，她是在 Virginia Tech 做老师，那个姐妹，然后他就说我们一起祷告，他想帮助我建立这个有这个 prayer partner 这个习惯。那他以前也跟我讲过，他说一般这样的最好这个灵命上相当的可能彼此扶持的比较好。但是后来也是神感动他，他就说我来跟你一起，他就很愿意培养我。所以我就说好啊，那我就每个星期到他们家，我们就一起来祷告。那真的是蒙福，因为那时候我经历这个 prayer， 有一个 prayer partner 跟我一起来祷告，一起承受生命这个生命中的重担。然后尤其他又是长者，在 Virginia Tech 做老师，那我将要去做高校做老师，所以他对我就有很多的 practical 的这个很多实践上的建议。所以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记得到后来这个工作怎么找的没消息了，我就有一次跟他祷告还又哭了，我说主我怎么办呢，这是半年了，我该去哪儿啊。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商科的 PhD 没有什么 post doc， 大家都是毕业了，你要么就去，反正总是有个学校能去教书就是了。然后，所以我即使想做 research， 我想找 post doc 也没有这个机会。然后我说这怎么办？我去祷告的时候我就哭了。然后没过两周，我就收到这个德州有一个叫 Baylor University， 它号称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浸信会大学。当然，因为浸信会是自己的这么一个 denomination， 所以，他们学校能有学生2万5吧，2万多好像，所以他们也在招人。 然后会开会的时候是面试了一下，后来他们也没跟我联系了。这下他们突然说，哎，你要不要来 campus interview？ 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去了。那个时候，也是拿着圣经，因为有开会的时候的经历了，知道说这个 interview 不用怕，就去听圣经就行了，神给我加力量。然后哎就去了，哎呀，感谢主，在那块就是哎他们也觉得好，你来吧。哎，我也觉得哎呀，神给预备的真的是远超过自己所思所想的，因为他们很强调 research。 然后甚至我以前因为在 Virginia Tech 我知道的学校也不多，我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基督教大学。我的确是很，我是很孤陋寡闻，所以我哎一听还有这个鼓励你去追求你的基督信仰的大学，那太好了。哎呀，所以那真的是满心欢喜拿到这个 offer， 觉得神所预备的真是远超过自己所思所想的。所以那个学校也很鼓励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很鼓励我们在信仰里扎根，然后鼓励我们去爱学生，在学生的生命中去投资时间，然后帮助这些学生也来认识耶稣。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啊，这个学校太好了。而且他们也在改革，所以他们也很希望老师们能够把自己的学科的知识跟基督信仰结合起来。所以我想哎呀 cannot be better， cannot be better。 然后他们的配也很好，因为他们强调 research， 所以他想吸引这些能做 research 的人来，所以他们配也很好。所以我就说哇，真是赞美主。回家了以后一回去马上收到电话，他们就说我们给你 offer。 哎呀，我当时在办公室马上就流泪跪下来祷告说，神，你真是大有大能的神，你供应给我的是我不配的，也实在是超过我所思所想的。这又是一个依靠神，真的。我受洗的时候，我们教会送我一个那个经文，诗篇里的，也是说那个我心依靠耶和华，然后我就必得帮助，然后我的心就欢喜快乐，我就歌唱歌颂耶和华。然后真感谢主，就让我在生活中经历。然后婚姻也是一个方面，婚姻因为在主里，我就是扶持我在主里扎根的这个姐妹，她自己在这方面对姐妹很有负担。加上我们学校也很多的单身的姐妹，然后她很有负担，常常就是跟我们有姐妹的聚会啊，一起查经，然后她也很强调说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那个因为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了，她就不希望我们在不按圣经的教导去找不信的。然后她就鼓励我们，但是当然她知道这个挑战，这个华人教会那明显在我们那儿也是姐妹多然后弟兄少，所以就这个明显是有挑战的。所以他就常常鼓励我们，哎，用经文啊，然后见证啊，加上我们自己这些姐妹们在学校里也会有一些感情上的纠葛呀，哎，都是我们姐妹聚会，哎，都拿到姐妹聚会里来讲，哎，他也就借着这些事儿，借着自己的姐姐的，反正他知道的这些，哎，反正就在开导我们，鼓励我们能够按神的话，哎，所以我也想，哎，我觉得他讲有道理，因为是神的心意，我也就说，我要找一个这个主内的，要找一个爱主的，但是这个决心好下，但是你这个现实在这儿，尤其我去了 Waco， 就是 Baylor University 在的那个镇呢，都没有中国店。我们想吃中国东西得开车一个半小时到北面达拉斯去买，或者往南边一个半小时到 Austin 去买。这个镇正好在Austin 跟达拉斯之间，所以我们连中国店都没有，你就可想而知中国的 population 是很小。然后这个 Baylor University 它也不是个那个有很多的那个研究生，这个PhD 学生，因为一般过来读书的都是 PhD， 然后就会待好几年。那这个学校来的中国人都是硕士，都是研究生，他们读两年然后就走了，流动性很大。所以在教会里呢，一般来了都不是信主的嘛，两年哎能信主就感谢主了，然后他们就走人了。反正中国人口很少，所以我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找爱主的弟兄啊，说你要知道这个教会的现实哦。她说这个教会就是本来弟兄就少，然后爱主的弟兄就更少了。他相对于姐妹来讲，他的观察哈，对不对我不知道，至少是他给我的警告。然后他说你再找单身的爱主的弟兄，哎呀那就凤毛麟角了。所以他给我警告，但是也是感谢主，神是怜悯，然后他就让我要等候神，让我就要立志要等候神。所以那信靠神的的确是不蒙羞愧， 然后就是神04年芝加哥开那个芝加哥开福音大会，开福音大会的是冬天开，然后夏天呢他会有灵命使命研讨会，好像那时候有一阵子是每年都开，哎，他就会邀请一些那个传道人呐、一些那个愿意侍奉的或者对他们机构有负担的人，哎，一起来开生命纪刊开的会。然后因为呢我是从 Virginia Tech 出来的， Virginia Tech 的那个查经班的这个负责老师是刘一安教授，那他呢是这个生命纪刊的董事，所以他常常也是希望在学生中以后要出去做老师的，他对这些人特别有负担，很希望他们也能够对季刊哎有服事的负担，所以他也是哎，我走的时候他还鼓励我说你要常常看一下这个季刊的这个服事啊，他鼓励我对他们有这个服事负担，然后那我有一年正好。也有时间，哎，我就去了04年去了，哎，正好我去那儿提前去了一天，去我就说那我早到一天我就做义工啊，然后周刚也在那儿做义工，他早到几天，所以我们俩等于就见了一面，然后就都又开完会就都走了，走了，然后这又过了一年，第二年。我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出 paper 的这个压力就更大了。这个时候呢，刘一安老师就在鼓励我，说要来开这个会。然后因为我当时也在跟他讨论到说，这个未来怎么能够结合自己的这个事业和服侍，怎么能结合起来。然后当时我也比较 struggle， 因为我在教会，虽然我求主怜悯，也是因为在主里年纪还。信主的时间还不是太长，我2000年信主哈，所以有很多的服侍也是出于血气，但是因为是单身，有很多的时间，所以好像也做了一些事儿，然后就觉得哎呀，你看我花了不少时间在这个教会的侍奉上，然后我现在这个 research 都耽误了，然后因为我也觉得是不能亏待学生，所以我又想把这个教课又做得尽善尽美，所以教课这个备课，大家可能教过书的就有知道说，那没有止境，你永远可以把它弄得 better， 所以我也花很多时间，也是这上面我也没智慧，但是神恩典，就说，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要不要就先 cut 了这个教会的服侍，我就先不要去服侍了，然后这个大会呢，我也就不花时间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学了，我得赶紧弄我的工作。哎，没有2-3年就该评那个终身教职了，这可是很关键的一年。那刘教授说你还是来吧，他鼓励我来开这个会，因为他很想跟我讲说，希望以后我能够在这个学校扎下根呢，再去 outreach 到国内，能够去做培训，因为我是管理这个行呢，他说国内正好也有很多需要去做培训的，这样他是 Virginia Tech 做 chemical engineering。如果没记错，反正是 chemical 有关的，那他就在中石化做，好像是国务院特聘的这种学者，所以哎，他觉得他用他的信仰，用他的职业，去祝福中国，哎，他也希望我能这样，所以他就很鼓励我，多去，他就说你过来，因为我也要去那儿开会，咱们俩面谈，看看就是他想帮我确定我未来这个事业和这个服侍怎么结合。然后有点犹豫，但是我就祷告说神是你的旨意，你就带我去，不然我就真的是不想去了，也是祷告寻求，我觉得是神让我去，然后就买机票，神又给印证，就买了个便宜机票就跑去开会，然后正好周刚也是，神当时也是带领他，他都不知道他要去做见证，然后半夜1点了，那个师母打电话说你明天做见证，所以这都是神在安排这些事儿，然后等于是正好我刚一坐到那个会场，然后他们上午的第二个 session 开始了，周刚上来做见证，然后神就让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后来就开始发展，然后我们就结婚了，所以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婚姻的带领上也是实在是赞美主，说这真是沙漠里开江河，因为在 WECO 教会里基本上都是姐妹，没有什么弟兄，然后有弟兄也是刚刚从国内来，对信仰一无所知，那显然不信的不可同父异母，也不能考虑，所以我就说哎呀，你说真是，因为我跟周刚的个性，我们俩都不是说那种追求一见钟情追求浪漫的人，我们俩都还挺实际的，我感觉也都是不是很有勇气就迈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的这种人，都还属于比较谨慎的人，所以就感慨说 真的是神是沙漠开江河，就是我们人看不到盼望的时候，在我那教会我真是看不到盼望，说年龄一天一天的大，然后这个也没看神带什么 available 的弟兄过来，哎，但是感谢主，神把我们俩从不同的地方带到芝加哥，然后就成就了，所以就觉得说感谢主，哎，这些事是我一开始感谢主让我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大能，然后就是后来结婚了，有小孩了，我到芝加哥了，在神学院，哎，就感觉好像哎，神又带领我进行不同的操练。因为原来在我们教会我单身很多时间，带着姐妹去 shopping 啊，然后去关心呐，他们谁去医院就打电话，然后半夜送他们去 emergency room 啊，哎，这些事做了一点儿，好像还挺忙，然后哎也觉得好像我在为教会做点事儿似的。然后就来到这个 Trinity 呢，这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一个是大家 Trinity 的学生呢，主要是我们刚结婚，然后刚搬过来，小孩又特小，我也不会照顾，再去像以前那样服侍教会，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也不能带着这个小孩，也没反正实际情况就是，哎，我感觉我 handle 每天在家里做饭，因为我也不会做饭，我得重新学做饭，学做妈妈。但是感谢主，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呼召，我很愿意好好在家里服侍丈夫，服侍这个小孩，然后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蒙神的恩典了。然后因为周刚也是全职传道人，所以服侍教会，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呼召，我当时很愿意。可问题是现在带着小孩，然后重新学做饭，哎呀，就已经觉得自己这事儿就已经忙不过来了。所以我说，哎呀，在教会想去关心一下这个，关心一下那个，但是总是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时间也没有，精力也没有，饭也不会做，教会谁做的饭都比我做的好吃。所以，哎呀，就觉得哎心里有点失落。虽然也忙呢，但是因为以前的服侍的风格跟现在不一样了，就有点失落。我说怎么？哎，我也觉得是神。后来有一次跟一个姐妹沟通，哎，她也有类似的感觉，她觉得在国内教会里真是好像那种风风火火的服侍，做很多事情，然后也很心里感觉很满足，所以来到Trinity一下好像刚去一个新教会，也不知道怎么去服侍，就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失落。哎呀，我就觉得跟她有认同，然后我们俩谈着谈着，哎呀，我就突然我们俩又一起祷告，我突然意识到可能神真的是让我来学习这背后的服侍，尤其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很真是软弱可怜，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为我的丈夫孩子祷告，但是我就很难做到每天坚持为他们祷告，所以我知道这是我新的这个学习的功课。然后就是我想刚才我也提了，我还是求主，因为经常有讲到那个提多书，他就讲到年长的妇人要教年轻的妇人怎么爱丈夫爱孩子，所以我想至少目前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呼召，求主供应这样年长的姐妹，然后呢我好好学，然后学好了呢慢慢长大了再扶持这个年轻的姐妹怎样爱丈夫爱孩子，因为我觉得 parenting 永远是父母需要学的，因为太有挑战了，不是人可以做的，然后如何爱这个丈夫，如何顺服丈夫，这一点我觉得大陆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背景也的确比较难，呵呵，能够是顺服，因为顺服我也知道是我听别人讲到了也是一种 attitude， 我就知道我没有这个 attitude， 总是要跟丈夫说什么哪个你的 idea 更好还是我的 idea 更好，而不是去说我要顺服，所以哎，我觉得这方面是好好操练说要去顺服，因为经常说你不爱可见的弟兄怎么能爱神呢？那我也知道说我如果不爱可见的这个丈夫，我头上的 authority， 我怎么可能去顺服神？所以因为跟周刚的这个头这一两年的 interaction， 我就知道说我在顺服神方面顺服丈夫方面要好好的学，然后我也感谢主，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路，因为神的应许是要给我们祝福，听他的话准没错，所以感谢主了。所以就一句话就是 我知道就是信主之前我知道我是罪人，信主之后我也知道我的义，人的义仍然就是破衣裳一样，就像经上所说，所以只有时时刻刻待在耶稣里。这也是读神学院神带我学习操练，说像我刚才讲的几个都是大事了，什么工作呀那个婚姻呐、这些是信靠主。我现在学习的是我每天怎么在做饭上，怎么带孩子上，来信靠主，来亲近主，真是能做到像以诺那样与主同行，我觉得那是实在是很美的一种生活状态。主耶稣应许给我们丰富生命，所以我就现在还没有，现在有主耶稣赐的生命，但是感谢主能够给我这个盼望，因着他的恩典能够慢慢的越来越丰盛，所以与弟兄姐妹共勉，让我们能够预备主再来，真是能警醒预备主再来。谢谢，我啰嗦很多。
我们看到这个少华姐妹她非常的真切，那我们也非常的认同，因为我们都是跟她一样的人，那她亲身经历的神，我们也深信我们也一样可以亲身经历的跟她一起走这样路。其实我想你们没有听到周刚的故事，那少华把她跟周刚那段认识的故事一下就过去了哈，那是非常有趣的，那我没必要跟替他们讲，也许周刚就从这里补充嘛，你怎么认识那个少华的那一段？因为他讲到那里的时候说，哦，正好他到，因为他买机票到芝加哥去上那个灵命与使命研讨会，他是晚到。那晚到的那个时候呢，刚刚坐下来的时候，正好周刚那天晚上被叫去做见证，正好是他那时候做见证，哎，两个人就后来就认识，就结婚了。周刚，请你来补充那一段，让我们好认识你。当然你讲什么都可以啊。
弟兄姐妹平安哈，因为我想时间也快到了，我就按陈牧师的这个好的建议，就从那里开始讲起啊。就是我信主的见证，大家可以到那个《生命与信仰》第四期，它有一个网站叫 CC Life， 就是 Chinese Christian Quarterly Life CC Life 到时候我记，那上面有第四期，我的笔名是土人，对，这个效法周树人啊，我是周土人。那是我的见证，那我现在就这个跟着那个刚才陈牧师说的那个地方讲起啊，就是说我当时读神宣的时候呢，一开始申请的是目的，但是呢当时的时候有点晚了，所以说我春季入学没有能够进去，所以当时的时候我就经历了一段在灵里面很低落的时期。感谢神呢，就是过了大概一两个月以后呢，我开始写见证了，然后开始在教会做见证，我就慢慢的走出来了。走出来以后呢，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是在印第安纳的母会的卓牧师呢，他就介绍我到到路易斯安那的拉法叶去服侍。在服侍的过程中呢，因为那边有很大的需要，所以说我就没有再在牧地读书，我就申请了纽奥兰斯的浸信会的神学院，我就开始在那边读书。然后我在那边读了两年。就像刚才少华说的哈，就是我们读神学院的话，单身的弟兄去读神学院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现在的教会他不会接收单身的弟兄做牧师的。对，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哈。像保罗了，像很多人可能像耶稣都不能做传道人了哈。但是教会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哈，这是我这个服侍的一个需要。然后呢，我在我老家呢，因为我们是农村哈，山东农村，我们那边结婚都很早，大家都为了早结婚就是罚钱，提前结婚也要20岁结婚，就是多交点钱也要早结婚。所以说一个人过了25，就是这个人这一生就没有希望了，就是非常混得非常的差，就打一辈子光棍了就。所以说我的父母在老家呢非常的着急，就是每次打电话就这是必然问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那年刚过30的时候，我妈就说，她说哎呀你现在就30岁了，再过30你就60岁了。我说这个没有关系，我说亚伯拉罕，我说99岁还是个100岁还有个孩子，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他还比较懂，他说这个亚伯拉罕是先知，他说你可不能跟他比。对，所以说我也是当时是很紧张，然后当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给我介绍哈，我记得当时2005年呢，就是在丹佛的一个牧师，当时有一个姐妹，她说有可能让我过去看一看，在这个Boston 的一个弟兄。也给我介绍了这么一个有可能性的姐妹，让我有可能过去看一看。说都是在那个时间，就是包括芝加哥开这个会，那8月份就是都是在这个 学期开始之前，就是有一些时间我可以出去一趟，但是呢我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出去。所以我当时就祷告，那祷告的结果呢，我当时我记得读到诗篇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等候耶和华的要坚固你们的心，我再说你们要坚固你们的心，就是要耐心的等候，不要说自己去把这个事情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说我就跟这个 Boston 这个弟兄有这样一个沟通啊，他说你虽然要等候，但是你这个该出手时还得出手，你光等候也不行啊，也不能天上掉馅饼。但是呢当时呢是我这么祷告的，而且呢我当时因为我是神学院的学生，所以在经济上他会有时候会比较拮据一些，所以说我出去的话这个飞机票的费用还需要解决。所以当时的时候生命季刊呢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就有因为我是神学生，他有时候会支持我，大概就寄了我500块钱，我想这可能是神的一个带领，所以我就决定去这个参加生命季刊这个会议。那个在去之前呢，王师母，因为生命季刊的王志军的太太王师母呢，她也会帮助我们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会留意一下。他去之前他已经跟我说了，说我已经看了报名了，没有单身的姐妹，你就不要存什么幻想了，专心来开会。所以我也就去了，去了以后果然也没有单身的姐妹哈。然后我的这个同宿舍的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是神学生，他是在 Westminster 的，就是在费城的，但是他已经是结了婚了哈，虽然是弟兄，所以我们俩就住在一个房间，就安排我们去做见证。就像刚才少华说的，大概是晚上1点钟才让我们做见证，因为我没有做过蒙召的见证，所以说我就让赵刚弟兄做第一堂，那我做第二堂，所以我就做第二堂。做的时候正好这个我还当时不知道少华他已经到了。那我做完以后呢，王志军牧师呢就上去promote 了一下，对我就是说这边有个很好的弟兄，然后还在 available 啊，如果有合适的姐妹，大家可以都帮忙，然后那场结束了，我就看到少华了，因为我们去年就是见过一面，但是大家就各奔东西了，那我就回 New Orleans， 他就回德州了。那我以前呢在印第安纳的读 MBA 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同学，他们呢当时读 MBA 完了以后呢工作比较难找，他们就继续读书，就在 Brille 读书，所以说他们也认识少华，所以我有时候会给当中一个是基督徒，我有时候会给他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就提起少华来，他说他好像结婚了，说少华，我想这个也没有什么盼望了，就结婚了哈，这个连想都不能想哈。所以说那天就看到以后就觉得就是一般的姐妹哈，然后也没说什么，就打了个招呼。结果下午的时候呢，因为那是最后一天的开会，第二天就是星期天，我们就要回去了。下午的时候我就在走廊就碰见少华了，我就给他寒暄了几句，我说听说你结婚了，我说说怎么样，他说我没有结婚，他说他正在祷告，正在这个祷告找一个爱主的弟兄。哇，我想这个机不可失啊，明天就走了。我就赶紧毛遂自荐了一把，我说你看我怎么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勇敢了一把哈。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这个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交往，但是实在是机不可失啊，感谢主啊，给我这个勇气。结果他就给我了一个名片，我没跟女孩子交往，不知道，当时现在回想起来知道这个名片是一个 good sign 哈，就是说是一个好消息，当时拿到名片傻乎乎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还是坎坷不安哈，因为少华也没说什么。但是后来我们就继续保持联系了，到了九月底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转到村里去了。九月底的时候在德州他们又来了一次台风，是 丽塔台风。所以说呢，少华和他妈妈呢就找这个避难的地方，我说你们可以来一趟芝加哥，那他们就来了一下芝加哥，我们就再见了一下面，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所以说就这是我们刚才就是这个完成刚才这个故事啊。对，所以说到转到村里去，转到三一神学院，我相信也是神的带领啊，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个神学院毕业以后，如果单身的话，去牧会一般是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哈，除非是做宣教士，或者是做一些单纯的这个某个方面的事工。所以我当时的计划呢是继续的读 PhD， 我那个时候已经考了 GRE， 已经在找老师写推荐信，然后已经开始申请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来芝加哥开会，我是星期四来芝加哥开会，但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就接到那边的弟兄姐妹的电话，说不能够回去了，因为有这个卡瑞娜的台风。当时呢还以为说那个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回去了，没想到以后呢这个消息就越来越坏，说不单是有台风而且有洪水。因为台风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 它那个坝就是牛郎的它那个地形呢像一个碗一样，它是低于海平面的，它这个坝决口了，所以说那个海水就灌进来了，所以我就不能回去了，那我就只好待在芝加哥了。当时就像一个难民哈，属于难民，因为什么都没有，然后衣服也没有，然后身上只有一个学生证，连个这个还有这个驾照，所以什么都没有。我记得当时那个因为我没地方去了，就只好住在生命基刊的办公室。当时开完会呢，我就替他搬东西，搬东西的时候呢他那个门口呢有个蜂窝，一个蜂就蛰了我一下，所以这个师母就开玩笑说你可能要有恩赐了。我当时还不理解哈、感谢主啊，就是后面的确是看到神很奇妙的带领哈、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身上没有任何的证件，所以转学也比较困难。我和那个生命基刊的一个同工去了一次以后呢，他们好像不是非常的乐观，就是说好像转起来还比较困难，我就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我做事也不是一个很坚持的人，不行就算了。因为这个同工呢，他也是刚刚来生命基刊服侍，他的先生是我们春季期的老师，他呢对这个事情就很热情。那后来我就不管这个事情了，那他就继续的给我去找这个学校的，那最后学校就是很快就把我转到这个三一神学院来了。那我记得当时在开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台风发生之前呢，那个生命基刊的王志军牧师呢，他就建议我，他说你是来春立体读书比较好。那我说呢，就是我还有一年就这个硕士就读完了，那我读博士可以来这边来读，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再麻烦来转学了。但没想到那还是说就是被他言中了，就说是我就因为这么一个奇妙的事情，那我就转到了这个春立体继续读书。那所以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就在春立体读书，这是这个我这个读书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大概就讲这些吧，要不好吧？还有这个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假如你还想多了解，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本来下面的时间就是安排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提问，假如你想还想多聊。